普京盟友全中毒，乌克兰情报首脑再谈大反攻，中共办两岸媒体人峰会碰壁，全王沪宁大怒。歧视风波发酵，网上揭68年前共军误击国泰班机，北韩将发射卫星，日本发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日前发影片，不单止打破受伤甚至阵亡的传言，而且释放春季大反攻方面的重要信息。就在大反攻蓄势待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阵营传出动荡信号。普京的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前多次传出健康情况恶化的消息。5月9日参加俄罗斯胜利日大阅兵时，仲被发现手前绷带。27日到28日，卢卡申科的对手白罗斯反对派领袖塞帕卡罗连续在推特发文曝光，话卢卡申科在与普京闭门会谈后无奈，就被紧急送往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目前情况危急。这个是卢卡申科这个月第二次传出病危。塞帕卡罗在推特上表示，专家为卢卡申科做了血液净化，并认为他不适宜被移动，需要留院。不过卢卡申科的专机已经回到白罗斯首都明斯克，目的是掩盖他住院的消息。同时克里姆林宫还对外宣传说卢卡申科是做例行医疗检查。塞帕卡罗还说，克里姆林宫为消除涉嫌投毒的猜测，要求医院努力抢救，但无论他是否能康复，医生都警告有复发的可能。塞帕卡罗指，已经有人猜测卢卡申科可能是被俄罗斯特工毒害，在卢卡申科健康出问题后，普京可能想在白罗斯政界找一个更听话的领导人，这个可能意味着白罗斯政治斗争开锣。但每日邮报在报道中说，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极不可能命令落毒，因为他不希望看到白罗斯因政治斗争而陷入混乱。这两日普京的另一个盟友亦出了问题，瓦格纳佣兵集团的首脑普里戈任28日表示，他确信克里姆林宫已经禁止国家媒体报道他。瓦格纳日前宣布攻占巴赫姆特，但10小时之后，克里姆林宫才发出一份只有36字的恭贺声明。俄国国家电视台始终没有播放瓦格纳的胜利演讲，外界认为这个显示瓦格纳犯下普京的政治禁忌。普京政权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普里戈任作出激烈反击，他警告普京说俄国革命会在几个月内爆发。普里戈任说，那些高层官僚，克里姆林宫最顶端的那些人，试图封住每个人的嘴，好让他们不谈及瓦格纳，这样做只是在推人民一把，终将会在2个月或3个月后面临俄罗斯人民的反弹。普京大后方不稳的同时，乌克兰大反攻已经是箭在弦上。此前俄罗斯媒体疯传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重伤，无法继续服役。但27日，扎卢日内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一段宣传影片，描绘乌克兰部队战前动员及向上帝祷告的景象。扎卢日内附文说，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到了，但他没有说明乌军可能在哪里以及何时展开反攻。此外，乌克兰国安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27日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发起期待已久的反攻。他亦没有透露具体日期，但表示反攻可能在明日、后日或一个礼拜内开始。达尼洛夫是泽连斯基总统事实上的战争内阁核心，他说大反攻是上帝给予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乌克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权利犯错。外界还注意到 达尼洛夫在采访中驳斥了乌克兰反攻已经开始的讲法。观察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乌克兰高级官员最近几日公开表示，大反攻需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个会鼓舞乌克兰军队士气，并加剧俄军内部的焦虑紧张情绪。中共筹办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但最终台湾方面几乎没有人愿意捧场，令王沪宁震怒。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5月28号表示，台湾媒体坚持新闻自由和专业，不会成为中共打压统战工具。据上报透露，根据中共国台办规划，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原定在5月24号至27号举办。王沪宁不单止出席，还下达三项重要任务，一是营造舆论，鼓吹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主协商元年；二是通过舆论造势，将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定义为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三是唱好中国经济，吸引台商再赴中国投资。这次峰会，中方主办单位是中共国台办、中共北京市政府、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台湾方面，旺旺中视媒体集团与 TVBS、 联合报系、中评社都被邀请任嘉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石伟及旺旺中视媒体集团副董事长蔡少忠被邀请担任台湾访团的荣誉团长及团长。但由于不少台湾媒体高层考量明年总统大选，不想重演四年前被押到大陆听汪洋训话的场面，因此不愿意接受邀请。中共国台办只好两次降低规格。据传王沪宁因为看不到台湾媒体高层而大怒。陈建仁28号出席公开活动，并接受媒体联访时回应，中方应该要正视台湾追求自由民主发展的决心，亦希望中国不要用恶劣的手段来干扰台湾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稳定。陈建仁说，很重要的是从这件事看到，台湾的媒体都能够坚持新闻自由和专业，不会成为中共打压统战的工具。时评人林宝华评论说，北京希望巩固去年九合一选举时国民党取得的成果，如果能够支持国民党在明年初的总统选举中再次打败民进党，则中共的统一大业几乎定论。所以无论如何，中共必须在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上插上一脚，这个应该就是王沪宁的首要任务。媒体在认知战中担负重任，因此北京选中媒体作为头一炮。在人民日报等中共官方媒体落场后，香港国泰航空涉嫌歧视中国旅客一事不断发酵。几十年前中共军队击落一架国泰民航班机的悲剧事件被重新提起。事情发生在1954年7月，毛泽东当时为挑战美国对亚洲的多边防御承诺，准备挑起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共人民日报先制造舆论，先后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社论。在两岸局势敏感之际，中共开火击落一架从泰国飞往英属香港的国泰航空客机，造成14死8傷的惨剧。中方后来说是错误，将这班民航班机当作是中华民国空军轰炸机。但共军在悲剧发生后，不单止完全没有救援，还只是准许英国驻香港的空军救援，警告其他国家军机如果进入中国领空会直接击落。但美国和法国军队并没有理会中共的警告，迅速前往失事地救援。事后国泰航空和英国共开出36.7万英镑的赔偿要求，时任中共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面赔偿，中国在13个月内付清赔款。日本放送协会29号报道说，北韩已经通知日本政府计划在5月31号到6月11号间发射一枚卫星，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路透社报道说，日本防卫省29号表示，日本将做好准备摧毁任何侵略领土领空的北韩导弹。同一日，日本首相办公室在推文中指，我们强烈敦促北韩取消发射，并与美韩等有关国家合作。 日本首相办公室仲表示，日本政府将尽其所能搜集同分析呢次发射有关情报。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曾经下令要如期发射北韩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这个引发周边国家强烈不满。日本等国担心金正恩不单止是发射卫星那么简单。日本政府29号再抗议说，如果北韩发射时采用导弹技术，甚至就是发射导弹，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做好准备，日本在冲绳县的几个岛屿上部署了外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